清理一下我们里面的垃圾啊，然后呢再穿上这个新衣啊，就像今天的题目说的，要脱旧穿新啊，其实我指的就是脱去这个旧人，穿上这个新人。那这是保罗说的。那题他形容旧人就好像一件衣服那样，就是要脱去然后穿上这个新人啊，到底脱去旧人或者穿上新人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就接着这段经文来看看保罗怎么说。那为什么要脱去旧人呢？因为我们信徒，我们基督徒已经有了基督的生命啊。保罗就劝勉我们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要寻求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那这是有基督生命的人才会做的事。如果叫一个没有基督信仰的人啊，整天思念上面的事，他不会明白你说什么，也会觉得你很奇怪，你活在地上啊，不好好的活，那为什么天上很天上很奇怪？那不要说不认识基督信仰的人，他们不明白。那甚至呢，有时候我们有些基督徒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是吗？那怎么知道你有基督的生命呢？啊，那基督的生命因为第三章第三章上面那些，因为你们已经死了，那你们再想好，那你们既受洗与基督一同埋葬啊，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然后下面呢，第一个的西书二章三节也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呢，凡是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都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也必须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是保罗在三章第一节说的。那能够与基督一同复活，表示你们已经得到基督赐给你的生命了。那保罗说犯罪的肉体死了之后，就有一个新的生命，就是重生的生命啊。那就是这样的生命，我们就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啊。这里说藏在，表示是隐藏在神里面的，是看不见的。但是呢，是因为在神里面，所以呢，我们就会觉得很安全。不知道大家前几天有没有看到美国总统就职典礼？那边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保安的警察的保护他，那我们藏神里面比他们会更安全。那不过呢，隐藏只是现在的一个状况，等基督将来显现的时候呢，信徒也要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为什么基督徒可以在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呢？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呢？使徒约翰说，凡有神儿子的就有生命，没有神儿子的就没有生命。因为我们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主就赐给我们凡信他的人有生命。基督赐给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这个永生就是基督自己。又好像保罗说的，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可能这个他没跟上啊，你听我读的就你就到那个经文，再下一章。好，那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那基督就是保罗的生命啊，他在所有与基督有关的事上面是活着。He is alive in Christ。就好像很多女人，她们一谈到 shopping 的就活起来一样啊。我们有些查经班，在查经的时候，有些姊妹都很沉默，但是呢，一谈到什么买什么包什么包，她们就活过来一样。那因为我们里面有基督荣耀的生命啊，虽然这个属灵生命现在是隐藏的， 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那信徒的外表与世人好像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基督再来时，那信徒的身体就要改变形象，和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那保罗说，如果你们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其实神已经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被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那么在身份上来说，我们就是天上的国民，加上我们有天上荣耀的盼望，就不需要贪恋地上的事。我们寻求上面的事和思念上面的事，就是很自然的事。那上面是什么地方呢？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神的右边是指着神全能的地方，是一个尊贵、圣洁、荣耀的地方，也是基督为信徒代求的地方。那寻求上面的事，就是我们要关心与神国有关的事，与神有关的事。比如说，我们寻求有关主的亲近神的事，明白神的旨意，讨神喜悦等等。那而不是寻求属世的，或者是属物质的事。那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地上的事，乃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需要寻求天上的基督的指示，因为我们已经属于天上的国度，我们要顺服神，要被他来管理。就好像我们生活在德国，我们也要遵守这里的规矩，我们也不会把自己的规矩带到别的国家去。那我不会要求你在中国大陆带着小朋友都等着那个过红绿灯啊，没车了你还要在那里等啊。那其实我记得以前在美国的时候，在唐人街路人冲红绿灯的时候也要被罚那个罚单的啊。所以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规矩。那我们生活在德国，自然就会关心这里的事。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巴士司机什么时候才结束他们的罢工呢？我们的治安怎么样呢？我们今年的选举啊，谁当总统呢等等，这是我们关心的事。那既然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现在的国籍就是在天上，不是将来事啊，不是等到我们上了天堂才关心天国的事。我们现在就要关心天上的事，那现在就要过一个与天国相称的生活。所以呢，保罗劝勉我们要致死地上的肢体。我们来看看三章第五节上面啊，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那地上的肢体指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指到旧人的肢体啊，这个肢体是复数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行一切黑暗罪恶事的一个工具，就是使我们犯罪的一些工具。那要致死地上的肢体，就是将这个旧人的肢体把它致死，使它不再发生作用，彻底根除这些恶行。那为什么要致死地上的肢体呢？保罗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啊。那这个死是什么意思呢？那罗马书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解释。那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啊，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人了。他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既然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耶稣基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是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无益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 神，那这个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死了，意思就是说在基督里哈、我们的地位来说呢是已经死了。保罗说我们向罪死，也当看自己是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向罪算我们自己是死的。但是呢在信徒生活上面来说呢，我们还在肉身活着，这个老我的肢体仍然存在。那所以为什么保罗要劝我们不要容罪在这个必死的身体上面作王，我们不要容罪来掌权，使我们顺从肉身的私欲，也不要将自己献给罪做公义的器具。保罗那里的意思就是像这里说的，要自己地上的身体肢体，然后要自己救人的肢体。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罪恶的事也神的愤怒，那这些事呢就是直到第五节的那个罪恶的事。那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那相对悖逆之子，其实我们基督徒已经是顺命之子，应该是顺命之子，我们就不要惹神愤怒了。然后第三个原因，要自己救人的肢体，第九节，因为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但是在第七节已经说了，他们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其实曾几何时，我们也在罪中生活过，我们也犯过不少不讨神喜悦的罪，那应该是过去式。因为第八节说，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那这里的这个旧人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到我们还没有与神和好之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神为敌的人，也就是还没有在基督里重生的人。那旧人的行为指的是什么呢？是指到旧人过去惯常有的这些恶行，就好像刚才列的淫乱、恶欲等等哈，第五节提到的。那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啊，其实在英文里面它是 with 啊 ，the old self with its evil practices， 不是两个旧人旧人的行为，乃是一起的哈、啊，是。是将这个脱去那个旧人行带着旧人行为的这个旧人啊，就是我们还没有信主那个与神为敌呀、与神圣灵隔绝的那个人。那我们什么时候脱去这件衣服呢？就是当我们信主认罪悔改接受圣灵的洗的时候，那个罪人与基督一同埋葬，就是过去这个旧人与他一同复活，就穿上这个新人。那其实在这里脱去和穿上这两个动词都是一次完成的不再重复的动作。可是呢就像我们之前说过，我们还在肉身活着，我们有时候还是会顺着肉体的私欲去犯罪，所以呢我们要常常弃绝旧人的行为。那有一位中国牧师陈中道牧师呢，他把这些旧人的行为呢就分了三类啊，就关乎私欲方面的罪，然后关乎心性的罪，然后关乎言语的方面的罪。那其实我们对这些罪都不陌生，那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解释。不过呢贪婪啊就后面就说贪婪与拜偶像一样。那可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贪婪就是像拜偶像一样的。其实贪婪是一种内心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就是罪恶的根源。贪心不单是想望得着所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是呢是想要更多更多来满足自己。那有人贪钱，有人贪财，有人贪利啊。那 那贪心的与拜偶像一样，就是因为这个贪心的人，他以贪这个多有为满足，那他追求这些多有的东西比神更重要啊。那所以呢，那些很多东西的东西就成为他的偶像，所以贪心就像拜偶像一样。那其实呢，我们一般人不会大贪啊，只是呢贪一点点小便宜。那我在圣诞节期间呢，就去了超市啊，见到有芒果一些那个果仁啊，看到蛮好吃的，我就介绍一个朋友吃。然后呢，那他就去买了，那去买了之后，他就买了三罐，但是呢，他就打电话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买了三罐，但是那个收钱的人只收了他两罐的钱，啊，他就很开心，就因为他觉得他捡到便宜了。那其实因为他不是基督徒，我也不会指正他。那但是作为基督徒，当我们没有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那这些老我的肢体所犯的罪就时不时就会出现。啊，所以保罗就劝勉信徒要自己救人的行为，弃绝一切的恶事。那我们知道单靠自己是做不来的，那我们需要靠主顺服圣灵的带领。脱去救人好像是比较消极的做法，但是不要忘记，当我们脱去救人的同时，我们也穿上了新人。所以我们来看看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就是指着重生和救的那个生命。那我们看看这个新人有什么特征和应该怎么样活出来呢？这里说这个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但是罪恶却破坏了这个形象。不过呢，我们借着基督的恩赐，我们被不断的更新变回神的这个形象。就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新人是在知识上更新，所以我们是在神话语上面更新，越来越认识或者经历神。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劝基督徒要读神的话语？然后这个新人在基督徒是没有分别的。那保罗说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那这个新人呢，不分种族啊，不管你是希腊人或是犹太人，不分宗教啊，受割礼的或者未受割礼的，那不分文化啊，这里化外人指的就是所有非希腊人的都被称为盲夷啊，然后斯古提人呢，就是最落后的盲夷啊，就是没有开发的这些野蛮人。那不分阶级啊，不管你是为奴的啊，或者是自主的，基督住在个人之内，是他们个人的生命。所有具有相同新生命的这些个体，我们都在基督里啊，成为一体啊，没有分别。那保罗是基于什么原因要求新人有些表现呢？在十二节那里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啊，因为我们基督徒是神的选民啊，这个在彼得前书二章第十节也很清楚告诉我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然后我们是从前算不得是子民，现在却是神的子民了啊，然后除了我们是被拣选之外，我们也是圣洁蒙爱的。圣洁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当我们的主耶稣，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已经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归于他了。那我们是属于主的，与属地的人是应该有分别。那我们原来是有罪的人，因为神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所以我们既然蒙了拣选，领受了神的恩爱和成为圣洁的人，我们就应该活出新人该有的美德，过圣洁的生活，以致我们与神的选民这样的身份相称。那保罗劝我们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那中文翻译这里是说存什么什么的心啊，但是呢，如果你看英语是 put on， 就是刚才第十节那里就是穿上新人的那意思。那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穿衣服呢，是让给人家看的。所以呢，我们将这些内在的美德要表现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上。我们的行为往往会反映出我们内心里面藏着什么。那我们以前呢放很多污秽的东西在里面，那很容易呢我们可能就从口里面就说出来，比如说一些污秽的言语。那这样的心应该与旧人一起脱去了。那我们现在呢应该放一些干净的东西在我们心里面，就是像保罗在这里说要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那这些美德都是跟我们怎么样对待人有关的。那我发现呢，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呢，这些美德就会越来越明显。那以前我不太会怜悯人的，总觉得他们受苦是他们的作孽，他们是应该受的，那就不会同情他们，没有怜悯就谈不上有恩慈。那虽然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骄傲的人，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夸之处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点学历吧那所以呢也不太愿意跟那些没有读过书的人交往那其实有学问的人也不见得有什么修养有些人就怪那信主之后才慢慢懂得要求这些美德，而且呢慢慢要学习穿上它们。可是呢人与人之间生活在一起不能保证常常有正确的态度保持很好的情绪。有时候呢情绪本来都不错的，结果呢给人家激动之后呢情绪自然就不好了那就会说出一些伤害人的话等等。那所以呢其实人与人交往里面呢难免有摩擦，也有嫌隙。那有了嫌隙应该怎么办呢？保罗说我们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那这里说是彼此嘛是双方都要做的。只是你一个人去包容饶恕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那我去翻译一下那个字典包容就是表示接受对方的不合理、不友善的行为，不是压抑自己的情绪，而是同理和善解对方的行为，愿意原谅别人的不能或者疏失。那保罗叫我们怎么样去饶恕呢？要像主耶稣那样的饶恕人。主的饶恕是完全忘记，不再提起过往的事情，那不翻旧账这样的饶恕。但只有包容没有饶恕呢也是不行的，因为你包容，你忍了忍了忍了一个地步，到最后还是会爆发出来那有了上面提到的这些美德还不够，保罗说我们还要存着爱心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在这个一切之上面呢，最重要的还要穿上爱心，因为爱心是联络全德的。爱使这些美德更显得完全，更团结为一个整体它是一个特别光的整体。如果没有爱心的话，那之前提到那些美德其实都有瑕疵，表现出来可能是因为不良的动机也好，或者是带有一些虚假的成分，这些都不能久存的，也不能对人有益处。那除了个人方面爱心也将各个教会各个的信徒所表现的美德连接在一起， 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成为有力的见证。所以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让生命充满喜乐，让教会充满爱。这个让教会充满爱不只是一个口号而已，而是保罗劝勉我们要穿上的美德。爱心是联络全德的，但是保罗说用什么来掌管这些心呢？十五节上面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面做心里做主。基督的平安是基督所赐的平安。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耶稣向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自己的平安赐给你们。平安可以指基督徒彼此之间的关系，彼此相处的那种平安。平安也可以是指基督徒内心的平安，在困难当中或者压力底下仍然不失掉的那种内心平安。这里说用这样的平安来做主，就是在我们基督徒整个的生活当中，不论你遇到什么困难、冲突、纷争，或者是情感上面的需要做的一些决定，你或者是基督徒彼此之间的一些困难，我们就是让基督的平安作为我们决定的准则。我做这样，我做那样，有没有基督的平安在我里面呢？保罗也说，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怎么样可以使每个信徒归为一体呢？就是必须要我们和谐的相处，彼此以爱相待。因为这些我们就是为这个和平来蒙召归为一体。最后呢，还要存感谢的心。怎么样可以存着感谢的心呢？我常常去跟弟兄姊妹讲，我觉得你要知足就可以了。不管一点点小事情你得到了你就满足神帮你做了一点点事情，你就开心喜乐你就好了。而且呢，我们知道一切的事情都是从主而来的，那很自然我们就要感谢神。那知道这些新人的美德，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活出这个新人来呢？保罗就说把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保罗说不单把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而且是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怎么样将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呢？这里就说当用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用诗章、圣职、灵歌、心别恩感歌颂神。用各样的智慧，包括用不同的方法去研经、去默想、去应用神的话。我们是借着神的话来彼此劝勉、教导、劝诫，而不是用人的学问、用人的智慧，或者是人的规矩或者传统。当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当它成为我们的本性之后呢，很自然我们就可以用诗章、颂词、民歌存着感恩的心去歌颂神。这里提到诗章、颂词、民歌，其实是三种不同形式的诗歌其实就是指我们用各类的诗歌来赞美神。然后这里说，因为这些诗歌呢，可以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那所以呢，我看到其实这些诗歌里面的内容是带着一些圣经的真理在里面。然后我们怎么样活出这个美新人呢？就是奉主耶稣的名而行，奉主基督而名。的名而行，就是指到我们凡事按着主的吩咐，遵照主的命令，根据主的真理而行。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不是出于自己，不是依靠自己，而是依靠主的能力。那 那最后呢，我们是以感谢父神来做啊、说话来行事啊。我们因着得到神给我们各样的恩典，我们自然就会有一个回应的心去感恩、感谢我们的父神。那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好像都是理论的东西。那是不是真的靠主可以改变我们呢？那我们很喜欢在查经的时候研究的很深入，但是我们研究之后，是不是真的愿意被这些真理来真理来改变我们呢？其实我常常会觉得，我们知道多少，我们就行多少，我们就会看到那个改变。那我分享一下我自己亲眼的一个生命改变的一个经历。那就是几年前有一位弟兄，他就来我们教会。那刚来的时候还不是很固定的来，然后后来呢，他就开始已经稳定了过来。那过来之后呢，他就来上洗礼班，也受洗了。然后他也很愿意参加这个团契。那有时候就看到他，叫他给圣经给他看帮助，我眼睛不好，我不要看。所以呢，我常常会怀疑他到底听到多少进去了哈。然后呢，以前看到他的时候，我其实蛮害怕他的。那今年呢，我慢慢开始觉得他的改变很大。然后呢，因为现在接触比较多了，所以了解他也多了。那他自己以前，他自己说了，他以前就好像我们今天圣经提到的那些什么淫乱、恶欲、污秽的言语，都可以在他身上能够看找得到。但是呢，他最近的那些改变实在是很多，连他自己的女儿也都看得出，哎，这个爸爸去的教会真的变得很温和了。那他不再害他的儿女也不再害怕这个爸爸，连他的孙女也见证说。爷爷很可爱哈，那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改变呢？就是因为他慢慢减少去了一些地方，那些地方他也可以看到很多人性贪婪的这种不好的哈。那里面他也觉得认识神之后，他也觉得这个不想去了。然后呢，他就喜欢参加教会的活动。查经班，然后呢，在家里呢，他经常会听诗歌，听讲道，而且呢是不停的重复的听哈。所以呢，自从他买了一个那个智能手机之后呢，他也可以看圣经了，因为可以放大的哈。我们不要小看他这样做这些事情，其实呢。就像圣经所说，他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结果呢，我们看到他的心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这个诗歌啊。有时候遇到弟兄姊妹，他会就是跟人家唱诗歌哈、然后呢，有些时候呢，我也很诧异，他会跟我背一些经句。哦，这么老的年纪还会能背进去、我们常常说年纪大的人背不出来嘛，他能背。然后呢，有一次呢，他还在我家里向一个慕道友传福音。他没有学过什么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什么课啊什么的，但是呢，听他谈起道来，也真的头头是道了。然后他现在呢，嘴巴常常挂着就是感谢神，感谢神。那我其实我蛮感恩的，看到其实弟兄们真的被神改变，他真的愿意脱下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把新人的美德活现出来，成为美好的见证。那不是说他完全都完全做好了，但是他渐渐被神的话语更新，更愿意走神的路。所以呢，在最后我就想跟大家说，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你要怎么样过出天上国民的生活呢？ 你要思念些什么呢？思念天上的事，是否很抽象呢？其实不是的，只要你关心神国的事啊，你就会去想。那比如说去年年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弟兄团契几乎全体的弟兄姊妹包括里面有好几位的老人家，他们意识到他们不能只是享受大家团契一起生活就够了，他们知道基神有个大学，也有吉大学校，那里面有中国学生，那他们需要宣传，他们传福音，他们需要做学生的工作，但是他们团契里面只有一位学生是基督徒，其他的都是老人家中年人上班的等等单亲妈妈怎么做呢那其实以前呢他们也想过要做，但是觉得这么多困难怎么做呢，他们所以说说我们就算了但是这一次呢，圣灵大大的感动他们不管是年纪多大也可以支援这个学生工作，那我听到他们这个感动也愿意支持他们，鼓励他们一起来担当这个福音的工作。那我们已经举办了几次的学生活动，那我现在呢就请大家看一看下面的这个 video。一位姐妹去分享一下。
这线不是
放完了吗？因为呢，看到我们周围呢有不少的讲广东话的同胞，然后他们也需要朋友啊。那我们是我就问他，是不是我们可以组织一下这个泰语的小组聚会啊？希望能够透过这样来传递。那如果我们不思念上面的事的话，我们就会做地上的事。我们可以举办很多的活动，或许对人身体还是有益处的，比如说徒步或者是开大使会等等。但是呢，这些东西都不能让他这些人能够存留到永存，有新的救恩才会把他们带到天国。那这位姊妹呢，也就开始有感动。昨天呢，晚上回去就已经看到他发了一个群，建立了一个群啊。那希望呢，我们也去有所带领，我们二月份可以开始有这样一个广东话的聚会。其实我们想想，你思念天上的事，思念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天早上一个感动啊，我特别有意味的。那我再看，其实我们这里有个中文学校，那中文学校有很多家长带孩子去上中文。那这些家长在做什么呢？他们就出去三五两个就去喝咖啡，或者是去商店买东西。那有一些人呢，可能就去这个班那个班啊，因为除了小朋友之外，还有大人也有班。那其实那边有很多很集中的中国人在那里。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去食堂去发单子，我们很少见到那么多人啊。但是呢，我们就在那里有一个这么集中的中国人在那里。那我们都没有怎么去做什么，但是呢，我们很感恩，就是因为陶姊妹她一直就觉得那边有个需要，那我们可能大概两年前就开始在那边去摆一个书摊，但是呢，摆书摊就摆在那里，其实我们去被安排去的人。都不是家长，有些很多都是单身的，都没有结婚的。我们去的果校呢，没有太大的果校，但是当然我不是说没有，我们是有的。我跟丽宇都觉得我们去每次去都觉得有些收获，但是很明显，我们去的时候看到，如果那些家长，我们的基督徒能够参与在里面。他们招一招人过来，其实那个果效比我们就是请你来一下单张，或者是给他一个海外校园，他们有时候就看看就走了。但是如果这些家长，你邀请你熟悉的这些其他的家长来，那个果效真的是很不一样啊。就是上次我们就见到一些家长，然后他就叫人来，我大家一起讨论啊，我们就可以就比较更好的去邀请他们来包奖金。所以在想，我们的基督徒家长，你有没有想到天上的事呢，还是地上的事，还是只是关心你地上所做的事呢？如果你们想到天上的事的时候，或许你们可以来参与一下这个摆书摊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为什么我这么焦急呢？其实因为我以前去的时候，我们都是跟那个椅子桌子都摆在那里，我们有我们的空间的。上次呢，我去了是什么状况呢？那个一张桌子是别人的桌子，占了我们平时摆的地方。是什么地？什么人在那里呢？是佛教徒，一大堆的佛经在那，佛书在那里。 哎，我们是摆着对面对面，好像打擂台一样。他把那我们放哪里，我们就对着他那里摆了，对不对？那其实你说很好笑，但是你不去的话，一些其他信仰的人就会邀请他们去他们的这个信仰。所以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要应该去抢人呐、啊？啊，所以其实真的很可惜，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合唱在那里，我们不太会，而我们在拼命在外面找，那没人，那没人，那在街上面没有人，我觉得真的很可惜。那所以呢，其实希望大家只是提出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可以做思念上面的事。当你思念上面的事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这些在信仰的外面徘徊，没办法进去。所以，其实信念上面的事不是很难的。所以呢，我给大家一个挑战，你愿不愿意今年你思念一下，你可以在听我做些什么事呢？另外，还有就是你是否愿意立志致死救人的自己，活出新人的美德？如果大家都愿意这样做的话，我相信今年教会的这个主题就会活现在我们中间。愿主的对着他翻盘的荣耀。最后呢，我真的觉得，凡事谢恩。那本来呢，今天我的讲道安排，今天的讲道安排呢是王梅姊妹来讲的，但是呢，之前因为安排上面呢有些问题，那王梅呢就也需要比较多的时间预备下一次的讲章，所以呢，大家就请我代替她来讲这一次。那没想到呢，前几天王梅就已经回家奔丧了，因为她父亲刚刚离开世界。那我们看到就是神的安排真的是何等的美妙啊，他都有预备，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呢，我想就是也请大家为宝贝姊妹来跟她的家人来祷告啊。好，让我们低头。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主耶稣已经把我们迁到他的国度里，我们是属于天国的子民。主啊，你要我们思念上面的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怎么样把我们的眼光注视在天上呢？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你实在是爱世人的那位神。你愿意，所有人都能够得救，但是我们这些你的国民却没有，好好的听你的话的时候，主啊，你的心意是不能成全。主，请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愿意好好的，按着圣灵的督促，让我们可以，去致死我们这救人的肢体，让我们穿上你所要的美德。主啊，让我们这个教会充满爱，不是单单说说而已，而是真的能够活现出来。主啊，求你眷顾我们每一位，也眷顾我们整个教会。主啊，在这个时候，当我们肢体有悲伤的时候，你可以同样与他悲伤。主，求你眷顾王梅姊妹和她的家人。在这个悲伤的时候，主，请你亲自与他同在，请主你来亲自安慰他们，让他们能够顺利完成所办的手续。主，请你也加力量给他，直到他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请主恩典保守。主啊，谢谢你垂听我的祷告，祷告不愧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Thank you.